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周三的时间依然讲明朝的皇帝。上次呢讲完了这个朱常洛，可以说咱们讲明朝皇帝最短的一期，八月初一登基，九月初一然后就驾崩，等于是在位时间最短只有一个月的皇上。上次也说到留下很多比较难解的问题，比方说这皇上第一你的年号到底有没有啊，对吧？你有的话你占谁呢？以前都是说什么呢，这皇帝驾崩之后，对吧，过完年之后再新的一年新皇帝开始使用年号。你要说你往前站吧，等于万历少当一年皇上。你往后站吧，天启少当一年皇上。结果呢在大明朝历史上不多见的出现了以月份为分水岭，这月之前是万历，这月之后是朱常洛，然后到年底再之后是天启皇帝，就是熹宗朱由校。那么他呢驾崩之后，下边就是明朝的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号到九月初一，四十多天，可以说神宗光宗两位皇帝相继去世，对大明朝来说呀，从政治上来说是一场危机。因为什么呢，这光宗皇帝是吃了红丸突然死的，对吧？咱说明朝历史上这个移宫案呢、红丸案呢、停机案呢，这属于几大疑案
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朝野当中啊惊诧不已了，说白了有人能够把黑手伸向皇上，那么大明江山到底是不是危机重重，大伙心知肚明了。
对，
所以这时候大家人心惶惶。那么这个时候新天子又是怎么说呢，本来是定好的登基日期提前登基了。那么上一个皇帝被害死了，天启皇帝朱由校他的命运到底如何，大家心里也没底。
对，
因为这个幕后黑手既然能害死上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可能也有危险，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光宗的长子朱由校，天启皇帝。咱先介绍朱由校，生日呢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号，生母是王才人，姓王。这王才人算是活得比较窝囊，死得比较憋屈的这么一个人。那么神宗皇帝万历啊就非常不待见朱由校。那么在不待见的情况下，说实话咱看甄嬛传也会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对吧？某某小主被禁足之后连太监都敢欺负他。
对对对，
这个倒不是杜撰。宫里边是更加的怎么说呢，更加的这个势利眼。
哦，
你想宫里边这些女人住在一块儿，所以说他这个是非常的夹缝中求生存。那么直到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这神宗皇帝临死之前才立遗嘱，说册立朱由校为皇太孙，并且出阁念书。那换句话说呢，天启皇帝受教育的时间就比较晚。这个时候他才出阁念书，万历皇帝临死，你想这个时间啊，万历皇帝临死他出阁念书，后边如果说他的父王活的时间比较长，他当太子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他接受教育时间还算是比较长。
对，
但是呢八月初一光宗继位，四号八月初四，这礼部侍郎孙如游率先上书请求册立这个朱由校为太子。因为大伙儿看到了，就是这个光宗皇帝从继位的时候身体用现代话说叫楼着呢，所以能活哪天不一定，赶紧把这个皇太子给他确立了。那么接着呢兵部给事中杨涟、大学士方崇哲也都跟着上书去请求。八月十四号，等于是光宗在位一半的时间过去了，光宗的病情加重。这病情加重为什么咱也知道，因为别人下了黑手开药，开的是泻药。先是进了十个美女，然后再开泻药，一个本身掏空身体，一个开泻药。上回说了，明史记载一天拉了四十多泡，一连拉了好几天，
那时候受得了？
对，谁也受不了，对吧？光宗病重，下诏九月九号册立皇太子。你想，九月九号册立皇太子，对吧？
他也快
他死的时候呢，是九月初一，就说白了，他把自己的寿命想长了
啊。
那么九月初一光宗病逝，所以呢朱由校是提前，说白了没当太子直接当皇上
啊，
因为他应该九月九号当太子的，九月初一他爸就死了，直接从这个位置上皇太孙一下就跃居于皇上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位老兄就从来没有正经八百的接受过一个系统的教育，就说白了半文盲。你也不能说不认字儿吧，在后宫里边起码也会学点字儿，但是没有系统的教育。那么自从这个光宗的郭妃去世以后啊，王才人在东宫里边地位算是最尊贵的。但是呢咱说了，他和这个李世选，就是西里 对吧？咱上文讲皇帝的时候有西里跟东里，
东里，
但是呢，东里属于是呢比较宅心仁厚，
宽厚一点；
西里是比较刁蛮的。
嗯，
那么就说白了，天启皇上的生母跟这个西里李世璇俩人就不和。
对，
那么这时候西里呢是受光宗的宠爱，
嗯，
那自然的腰杆就比较硬，
嗯，
所以他就仗着皇上的宠爱啊，经常去凌辱啊，甚至说打骂这个王才人。
嗯，
对吧？这个首先这从两点开始讲啊，一方面是说后宫的女人打架能有什么呀，对吧？撕衣服揪头发抓脸，她能有多大的这个狠手啊？
对啊，
不见得。这个打骂可不是说我本人
啊，
就跟《甄嬛传》演的似的，华妃让自己那个瘸了腿的奴才那个太监去抽这个
甄嬛，
这他是派手底下人，那下手可能就没轻没重，这是第一点。但不见得打死。
嗯，
第二一点呢，就是同样我们是皇上的媳妇儿，你被别人揍了一顿，脸面上的羞辱和心灵上的创伤，有时候可能比这肉体还要更加严重。
对，窝囊啊，
对，
窝在那儿。
所以呢，这个王才人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呢，急于成绩，就是憋屈窝囊，弄了一身的病。
那他儿子这事儿肯定是可是看在眼里的。
那你不知道啊，天启皇帝这人呢，怎么说呢？他跟那个正德皇帝啊有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务正业。
哦，
当然这孩子呢，虽然不务正业，可是这人呢。特别的怂，
哦，软弱，
对自己母亲受欺负自己知道，但这个时候是无可奈何，
嗯
啊，急于成疾，万历47年3月24号病死了，
嗯，
等于是天启皇帝的生母是窝囊死的，
嗯，
临终前呢也留下遗言了，
说什么？
说我与西里有仇，负恨难伸，就说白了，死之前也说，我这个仇恨呢，
嗯，
我咽不下这口气。
哎呦！
但是呢，我又没法去报这个仇。
嗯，
那说白了，这个话后来在后边的故事当中也会说到，会传到天启皇帝耳朵里
啊。
天启皇帝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咱们后文会慢慢的说。
好，
那么这些恩怨呢，年幼时候的朱由校他呢不太了解，只能看到一个表面现象，说这几位之间以前到底有什么样的恩仇？
嗯，
包括皇上怎么宠幸谁，谁又占了上位了，作为一个孩子。不特别了解，
嗯，
那么这个西里呢，把朱由校的生母就给逼死了。对朱由校呢，下边就开始了，你的生母死了，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对吧？
嗯，
你母亲死了之后呢，没人再罩着你了，
嗯，
这个时候他开始就把自己的毒手也伸向天启皇帝，
哎呦，
但不至于把他害死，
嗯，
那明史记载呢，叫做什么呀？叫做，就是毁慢凌虐，就是对他呢。经常的去这个打骂，经常的去凌辱、谩骂、虐待，
这女的也够狠毒的。你说跟她这母亲哈，两位就是争一争宠就算了，
嗯，
还要欺负人孩子。
不，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历史问题，她的生母死了，前任皇帝也死了，她是下一个皇帝。
哦，
那么说白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西里作为这个孩子不是她的生母，是后妈来说的话。
嗯，
给他一个下马威，因为咱知道在朱常洛活着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当皇后，对吧？
对，
那么皇上死了他就没有缘当皇后了，
嗯，
他下一个准备当的就是皇太后了，
嗯，
所以他为这个做一个准备。如果说这个皇帝就像是清末慈禧一样的能把皇上抓在手里的话，
嗯，
对他以后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路途可以说大有帮助。
但是他能不能抓得住呢？这就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了。嗯，
说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听阿龙说。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西里对孩子来说，这种心灵上的虐待啊，可以说给孩子从小心理上造成了阴影。不光是经常打骂虐待，而且呢是每天要求你过来得给我叩头请安。
嗯，
这个按礼数来说也无所谓，就不是亲娘过来是长辈请安也无所谓。但是每次请安呢，总有是没事找茬的那种情况出现。
哦，
作为一个孩子，心里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
嗯，
所以朱由校呢为此，经常记载委屈的什么呢？叫做昼夜涕泣，就是
哭
啊，从白天到晚上，只要不见着西里，回去之后就开始哭，因为孩子实在是恐惧。这种恐惧就埋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不见得仇恨的种子，
嗯，
我觉得更多的是窝囊的种子，
畏惧，
是怂的种子
啊。
哎，那么西里呢？他心里也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天启皇帝有一天翅膀硬了，然后呢又提起之前他和他生母之间的前嫌，
嗯，
所以对他不利，
嗯，
于是乎呢就开始跟手底下人所有人下命令，就封锁当年他 把他生母逼死的这个消息
啊，
禁止王才人身边曾经当过侍从的、伺候过他的奴才，这帮人知道内情的，
嗯，
禁止这帮人接触天启皇帝，
嗯，
违者呢，施以毒刑。
哇，
史料记载毒刑，那得可想而知，到底什么刑罚，
嗯，
没有具体的记载。反正咱们总结一句话，就是让你生不如死的刑罚。
哦，
那么光宗呢，身为父亲。就是朱常洛身为父亲，
嗯，
这个时候他还活着呢，
嗯，
啊，在位那一个月还活着呢，儿子经常被虐待呢，他也知道后妈虐待亲生儿子，一般来说呢都得给后妈点颜色看看，
对呀，啊，
但是光宗皇帝实在是太宠幸这个西里了。哎，这个呢我特别建议大家看看谁呢，就是相思老师，工博院研究员，
嗯，
图书馆的相思老师有一本书《后宫的金枝玉叶》，就他会非常详细的说皇帝为什么宠爱这么一个女人呢，
嗯，
除了这个女人有手段会拍皇上马屁之外，他写的更多的是一些就是对吧，
嗯，
一个女人用一些对吧就是所谓枕边风，
嗯，
但不往深了说，
嗯，
用一些个技术去把皇上降服，
嗯，
这有，
嗯，
包括客氏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天启皇帝这么喜欢客氏，
嗯，
对自己奶妈是不离不弃，一点也不舍得。他里边相思老师也写到了，
嗯，
有很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甚至难以启齿的，
嗯，
相思老师都写到了，
嗯，
所以呢，非常痛爱西里。那么他呢，没办法说这个从中调和，作为一个公正的，所以呢，他不训斥西里，不训斥这个李世选，
嗯，
只是对自己亲生儿子天启皇帝朱由校啊，是略加安慰，
哦，
安抚儿子。当然，对这个媳妇儿呢。他是非常的放纵。
哎呀，
光宗皇帝继位了，光宗皇帝继位之后呢，这西里就带着朱由校从这个太子的慈庆宫就搬进了乾清宫，
嗯，
就说白了跟皇上住在一块了，表面看起来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
嗯，
当时这个西里啊是宠冠后宫，就后宫的女人没有人敢跟他犯刺儿，
那岂不是很跋扈，
非常跋扈，跟华妃是有的一拼，
哦，
便于大家理解啊，就跟华妃有的一拼，
盛气凌人，嗯，
那么光宗死了之后，
嗯，
爷们儿死了，他身为皇上的媳妇儿就一手独霸了乾清宫。
哦，
独霸乾清宫这是犯忌讳的。
对呀，啊，
乾清宫是皇帝办公和休息住所，寝宫都在这个地方。
嗯，
作为一个女人是没有这个资本，你也没有这个资格去霸占乾清
宫家法。
对，那么并且呢，和这个心腹太监的李进忠就开始密谋的要挟持天子自重。
哦，
啊，就有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思了。那么毫无疑问呢，谁这时候把握了朱由校，谁就在朝廷当中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
嗯，
这一点呢，大臣们自己也心知肚明。
嗯，
于是他们呢，得想办法。得知光宗驾崩了，对吧？
嗯，
咱知道光宗驾崩是吃完第二个红丸之后半夜死的。
嗯，
等于天还没亮呢，召集大臣赶紧奔赴紫禁城。进去之后就一片哭声，大家方才知道半夜的时候。光宗皇帝已经病天了，
那我想这那几个重臣应该要有一个应急的方案，
他们呢先是进到紫禁城去奔丧去嘛，
嗯，
然后呢立即到宫中一看呢，第一是咱先哭临光宗，所谓哭临呢咱先得哭丧，
嗯，
皇上死了，第二一个说白了眼泪一抹，第二个是正事，
嗯，
就是请见朱由校，这皇上死了，
哦，
下一个应该是继位的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
嗯，
大臣们呢就是我们要见见新皇帝，这是合情合理的，
嗯，
当然大臣们呢急忙赶到乾清宫门外的时候，
嗯，
就被这守门的太监，不得了，这太监受谁的指使，西里的指使，
哦，
拿着刀枪棍棒就守在乾清门外，
哦，
阻止大臣入内，
哦，
大伙儿一看，哇，太监要造反呢，
噔噔噔噔，
对吧，
噔噔噔噔，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知所措了，
嗯，
这个时候杨莲就走上前去，因为他们占理啊，
嗯，
大臣本身占理，就呵斥这帮太监说，
嗯，
奴才皇上呢召见我等至此啊，
嗯，
今日皇上崩逝，四立幼小，
嗯，
就皇上已经死了，
嗯，
按照祖宗家法，按照法律来说，
嗯，
这时候应该是立这个新皇的时候了，
嗯，
你等祖门不让入宫哀悼，居心何在，
哦，
据理力争把这帮太监数了一顿，
嗯，
这帮太监自知心虚，
嗯，
对吧，所以呢也被镇住了，因为李逵呢就很胆怯的呼啦呼啦就散了，
嗯，
说白了这帮太监在宫里边很可怜， 就尤其是这种政治态势之下、
嗯、
他前程不知道什么样，你站这个甲队啊可能会死，站乙队也可能会死、
嗯、
站丙队没准也活不了，
嗯，
这边指使我拦着你们不敢不拦，大臣说的在理，我们拦的话呢，人要动粗的话我们还不占理，弄死我们也没辙，
嗯，
而且我们是奴才，
嗯，
说白了皇上家里边我们不算是人，
嗯，
所以他们也很难，只能是退去了，我估计也是心里边思忖一下、
嗯、
到底谁的势力更大一些，
嗯，
到底谁是正义之师，
或者说我装个糊涂等他们分出个胜负再说，
这帮太监们呢就退去了，大臣们呼啦一下、
嗯、
涌进乾清门，就来到乾清宫、
嗯、
就开始举这个哀悼仪式了，哭完之后，这大学士刘遗嘱就追问太监说，皇长子当就前继位，就是意思呢皇长子应该在他父亲灵前，咱应该继位啊，当皇上啊、
嗯、
对吧，今何在，
哦，在哪儿呢，
为什么没看见皇长子呢，
嗯，
太监们支支吾吾，谁也说不出来，其实不是说不出来，都知道在哪儿，没人敢说。
嗯，
这个时候呢，朱由校正被这个西里李选侍
啊
给纠缠在这个西暖阁里边待着呢，就乾清宫暖阁里边，
嗯，
不跟大臣们见面。
嗯，
所以你看，他已经把孩子给拍护住了。
哦，
哎，把孩子拍护住，大臣们一看，我们这个哭丧也哭完了，但是皇长子迟迟不出来，就开始议论了，到底怎么回事，
嗯，
是不是有人挟持皇长子了，
嗯，
就感到这个时候问题很严重了，
嗯，
内阁大学士刘遗嘱呢就想到说，光宗去世以前，这西里就嚷嚷着要封他为皇后，
嗯，
对吧，而且呢还把太子拉进来，
嗯，
嘀咕一番之后，太子出来还跟自己爹说封西里当皇后吧，就可想而知这孩子多么怕这个女人，
对，
这个女人完全操控了这孩子，
嗯，
想到这个情景就说坏了，
嗯，
他喊的什么话呢，大呼一声，谁敢逆新天子，就是他恍然大悟，
嗯，
新天子被人给藏匿起来了，
嗯，
说好听是藏匿，说不好听软禁或者绑架了，
嗯，
谁敢这么干，
嗯，
这个呼声呢就惊动了乾清宫的一个老太监，这个老太监为人比较耿直，
嗯，
啊，史书上有他一笔叫王安，
王安
这个老太监，
嗯，
这王安呢咱介绍一下，是万历初年入宫的，
嗯，
啊，万历二十二年呢是东宫的伴读，给当时的这个太子、
嗯、
也就是朱常洛，
嗯，
那个短命皇帝是当过伴读
啊、哦、
哎，陪他读书，当时呢光宗的处境非常的危难，因为咱知道光宗也是一路被加害过来、
嗯、
到最后没逃离魔掌，吃药丸也是被人害死了，
对，
但是呢一路被加害全靠这个王安的保护，前边那几个案子没把这个朱常洛置于死地，
嗯，
所以他是护驾有功之臣、
哦、
一个太监，不是臣，一个太监，
嗯，
那么后来他怎么去帮助这个新的天子天启皇帝呢，咱们下节回来给大家详解。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呢，光宗皇帝朱常洛在位的时候，这王安从他当太子一直到他登基都是护着他的、
嗯、
对吧，那么万历皇帝去世以后，光宗皇帝登基自然会感恩戴德，
嗯，
这个王安呢就被升为了司礼监秉笔太监，
哦，那是很重要的，
秉笔太监说白了按现代话说就能看到国家机密文件了，
嗯，
啊，有这个权利了。那王安呢和东林党人来往比较频繁、
嗯、
但这东林党人是整个朝廷里的一个正义之士，
嗯，
对吧，那么光宗呢发放内帑，咱之前说了这个辽东事变，辽东这边这个萨尔浒战役，
嗯，
这边这个努尔哈赤起兵，
嗯，
万历皇帝是一钱狠子，打仗可以，管我要钱一分没有，
哦，
他里边的内帑啊就是自己小金库里边钱都已经堆成山了，不行，
嗯，
但是呢他死之后，光宗继位发放内帑，就开始给军队拨银子，
嗯，
赈济边疆，
嗯，
启用东林党人，这里边很多都是王安给光宗皇帝出的主意，应该这样这样了、
哦、
要不大明朝的危了，
嗯，
所以这个太监不是一个糊涂人，
嗯，
是一个明白人。那么叶向高就曾经说呢，说光宗登基不及月，细行善政，王安贡献最大，
哦，
就是他当成一个月的皇上，咱上次讲这个朱常洛的时候说，这一个月里边也有那么三四件事情是可圈可点的，
嗯，
这里边全有王安的功劳，
哎，一个太监、
哎、他帮助皇帝引向了一个正道，
嗯，
而这个王安呢对这个西里李世选盛气凌人他早就看不惯了，
嗯，
包括西里当年去虐待天启皇上的生母王才人他都看在眼里，
嗯，
现在一听刘遗嘱喊谁敢逆藏新天子，赶忙他上前说，说什么呢，说为李选侍所逆耳，
哇，
一句话点到题了，我知道就在西暖阁被李选侍给囚禁了，
嗯，
然后公等稍待，千万不要退去，
嗯，
就说白了我现在去我把新天子抱出来， 各位可千万别跑，
嗯，
你们呼啦一退，到时候我出来，我成光杆司令，
对对。对
你们一定在这儿等着，
嗯，
他匆匆下去到暖阁，
那他这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下了很大决心，说白了把赌注就赌在新天子身上了，
赌一把，
对、
嗯、
然后跑到乾清宫的暖阁里边就骗这个西里、
嗯、
与其说骗不如说连哄带骗带抢，
嗯，
说什么呢，皇长子初见大臣即可归还，
嗯，
我先把他带出去跟大臣们见一面，因为大臣们不散呢，集结了，
嗯，
见一面之后立刻把新天子给您送回来，
哎呦这个机智的王太监，
也说白了他没等西里答应就说外通知你一声、
嗯、
没等答应就连抱带拽的把这个新天子朱由校给拉出来了，
嗯，
一路小跑驱行，驱就是小跑、
哦、
一路驱行就出来了，
嗯，
出来之后呢众臣一看到朱由校新天子啊，
嗯，
甭管是不是孩子，十来岁的孩子，
嗯，
但是天子、
嗯、
对吧，肯定得跪地下山呼万岁，
哦
啊，但是前面不是埋一伏笔吗，说西里对这个朱由校从小百般的凌虐，
嗯，
这孩子怂了，
嗯，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让人哭笑不得，大臣们跪地山呼万岁，明史记载朱由校回答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演一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啊，天启皇帝反应的是什么呢、哦、他说什么呢，
他说
的是
太好了，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啊，
就说白了自己心虚，你们别那么大岁数，你跪跪跪地干嘛，我一孩子，别跪，起起了起了，就心里边的自信全被打垮了，
哦，
从小被凌辱，
这太可怕了
啊，所以不敢当、
嗯、
不敢当，弄得大臣是哭笑不得，
嗯，
缓过神来，这时候西里缓过神来了，马上派太监就追出来了、
嗯、
派几个太监追出来了，
嗯，
然后史书记载呢，这几个太监看到天启皇帝肯定希望把他给带回到暖阁呀，
嗯，
但您怎么带，
嗯，
这几个字我觉得啊，明史记载我们去分析的话里边有玄机，叫做懒衣请还，懒衣明白什么意思吗，
拽，
对，
哇，
皇上甭管多大甭管多小，作为奴才
的 你是不能动的，
谁敢呢、啊，
对
对吧，你不能说看《甄嬛传》苏培盛拽着雍正，
嗯，
哎，雍正皇上您看看吧，会不会快死了，你再急的事儿你得跪地跟皇上请示，你不能说上来拽皇上袖子，您跟我走一趟，
嗯，
反天了，
嗯，
对吧，有一次王杀驾你这是，
嗯，
懒衣请还，就说白了你就想想在西里和在西里李世选手底奴才的眼里这皇上到底是什么人啊，想碰就碰了、
哦、对，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人也是知道害怕但是豁出去了，
嗯，
你赌一把也是，
这个时候呢几十钟杨莲就急忙上前，
嗯，
就是厉声的呵斥，
哦，
说白了还是去镇护他们
啊、
哦、这太监还是太监对吧，还是奴才，
他肯定没有，这就是就比如说这种元老级的这种重臣，他肯定是就是那个自信心强大呀，
啊、
嗯、
对，太监还是太监，然后
气场不行，
几个太监被这一呵斥，杨莲一呵斥也乖乖的就退回去了，于是呢这个刘遗嘱和这个张威贤就夜赴朱由校登辇，就俩人赶紧着搀着皇上，但这个搀着皇上咱得换一个角度了，不是不尊敬，
嗯，
是保护皇上，
嗯，
跟保镖贴身保镖一样，
嗯，
搀着胳膊赶紧的给登上这个龙辇，给门口预备好车了、
嗯、
然后给拉到哪儿去了呢，从乾清宫一路往南给拉到文华殿，
哦，
大臣们在这儿还集结一波呢，
嗯，
等于在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见，
嗯，
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登基仪式吧，
嗯，
在文华殿正式的
事出紧急，
对、
嗯、
见了大臣了，就决定呢这个月初六就要继位，
嗯，
那么礼见完了之后，这个西里又派人问朱由校什么时候回去呀、
嗯、
他还是不死心，
不
还想把这个小皇上啊给夺回去，
嗯，
大臣们就觉得说
不行，不能放回去，
一个是不能放回去，一个是文华殿这个地方不安全，
嗯，
也不是久留之地，
嗯，
就决定说咱得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让朱由校住在更安全的地方，
哪儿合适，
乾清宫是不能回去了，于是乎呢这朱由校在群臣的簇拥之下就回到了当年自己当太子住的这个慈庆宫，
慈庆宫为什么呢，
回到慈庆宫这个地方，后来咱说派了好多众人在这儿把守，
哦，
因为皇宫里边的小宫殿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单独的院落，
嗯，
大门一关高墙围着还算是比较安全，
嗯，
但是回到慈庆宫是万般无奈之策，是下下策、
嗯、
并且这里边也透露出一个信息，
嗯，
就是一个新皇帝登基没有在太和殿举行登基仪式，
嗯，
也没有在乾清宫，而是文华殿草草结束了一个小的仪式，皇帝反倒回到太子宫，皇上的后妈反倒住在乾清宫，这就是一个乾坤大挪移啊，
哦，
这是要造反呢、啊、
对，
这是传达另外一个信息，
嗯
啊，那么刘遗嘱和这个杨莲 就对王安说，因为身边的这帮人呢谁也信不过了，
嗯，
就对王安是信得过，
嗯，
说这外边的事情呢我们这帮大臣去操持负责，
嗯，
那么皇宫里边保卫这个皇长子，说白了是新皇上的这个安全由你来负责，
嗯，
王安就表示一定尽职尽责，
嗯，
这个时候大臣们才算是稍微放心，
嗯，
呼啦呼啦的由从这个紫禁城退出去了，因为他们不敢长期在这待着呀，
对，
私闯进宫本身也是犯罪的呀，
对，
啊，他们把这安顿好了就出来了，等待第二天一大早，第二天天刚一亮，这西里又派人对朱由校说什么呢？这时候可能这个皇上我夺不回来了，
嗯，
也许。就提出了一个更加过分的一个，不能说是请求，而是要求。
这什么要求呢？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啊，接着听阿龙说。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这个王安呢，把这个天启皇帝给抱出来之后，给他安顿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慈庆宫。
嗯。
然后呢，第二天一大早，这西里一看，皇上我夺不回来了。
嗯。
但是。我提出一个特别过分的要求，对朱由校传话什么呢？就是大臣的奏章必须先呈给这个西里这个女人过目之后，才能再转呈给皇上。
凭什么呀？他又不是秉笔太监。
所以说，不是秉笔太监的问题、
啊，
这相当于慈禧之前的垂帘听政了吧？
啊，
有点这个意思了。那么，为了能让朱由校摆脱这个西里的控制呢？当天这个吏部尚书叫周家墨，
嗯，
还有几个人就联名上书先请求西里你要搬出乾清宫，
嗯，
这个西里呢看完奏章之后颜色大变，有人说哎怎么西里看到了，就是前面的伏笔嘛、
嗯、
给皇上的奏书先要呈现给西里，
嗯，
所以西里看到了颜色大变，他自从入住乾清宫啊就梦想着能登上皇后的宝座，
嗯，
哎，光宗皇帝去世以后呢他就想挟持皇太子，然后让这个群臣呢，迫使群臣呢先封自己为皇后，然后就可以控制朱由校了。
嗯，
当然现在呢，不光朱由校被大臣给夺下了，
嗯，
而且自己呢还被大臣逼着要移宫。
嗯，
哎，气急败坏了。气急败坏之后呢，这个女人就上了性子了。
嗯，
就说白了，我就赖在乾清宫。
哦，
我死活就不搬了。
这是女人的这个思维。
哎，
耍赖。
这时候呢谁出来了？御史言官出来了。
嗯，
御史言官管你是正差啊，对吧、
嗯、
我这个御史言官叫左光斗，一看这架势呢就出来，他先上书，
嗯，
所谓上书文人嘛，
嗯，
必然不会说上来就是挠脸揪头发、
嗯、
上书咱们以理服人，
嗯
啊，人家说的确实在理，人家上书写的什么呢？说内廷有乾清宫，由外廷有皇极殿也。那个时候故宫不叫太和殿，叫皇极殿，
嗯，
对吧，前朝后寝这俩宫殿都是皇上办公的地方，
嗯，
太和殿就是明朝的皇极殿，这是皇上办公的地方，皇上不在这儿住、
嗯啊、
但乾清宫同样是皇帝处理朝政并且住在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俩都是皇上的地方，叫为皇上御天居之
啊、
哦、啊，御天居之，御是什么意思？以前讲这个杨贵妃的时候也说到了，皇上的东西都叫御，
嗯，
御天呐、啊、对吧，这个御膳呐、啊、
嗯，
这个跟妃子们叫玉姓啊，
嗯，
就他的东西才叫玉，
嗯，
这是皇帝人家独有的，为皇后配天得共居之，皇后有这个资格，
嗯，
这个严崇年先生在讲大故宫的时候也讲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电视剧说后宫小主陪皇上睡觉，到底有没有能过夜的呢、
嗯、
确切的历史记载嫔妃一级都不能过夜
啊、
哦、来确实跟那个演电视剧一样背后卷着来，
嗯，
你不能够刺杀皇上，身上身无兵器，
嗯，
身无寸铁，把你卷着来领请完之后就把你给抬走了，
嗯，
如果晚上宫门晚了关了门了的话呢，比如这个乾清宫旁边很多配房厢房给你安排一间，你睡在那儿、
嗯、
不能跟皇上同屋睡，
嗯，
那么只有皇后有这个资格，就是来到皇上这儿睡、
哦、
能够陪过一宿、
嗯、
其他的这个都没有这个资格，
哦，
所以他写到说为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并且严先生也说了，说皇上去哪小主那儿睡觉，这个是演绎，皇上不会去小主那儿睡的，必须小主去来
啊,
啊。其他嫔妃虽以次进御，说白了就是你每次来，宣你这次、
嗯、
你可以来、
嗯，
不得横居。那由此可见呢，严先生讲的是清朝的大故宫、
嗯，
那明朝的尚书看来跟清朝的规矩是一样的
啊、
哦。哎，小主被宣就可以来，但是你不能在这儿不走，
嗯，
完事儿你就得走。非但避嫌，就是呢他第一是避嫌， 你久居这个地方呢，你是不是要害皇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久居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图谋不轨？你吹耳边风，你是要把持朝政，对吧？所以避嫌，亦以别尊卑也。啊，讲杨贵妃的时候也说到了，说什么呢？皇上的女人，说白了，她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出发点是平等，天下没有一个人，同龄人啊，皇上他妈除外，没有一个人跟皇上能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平等，就不是真正的爱情。这是工博物院相思老师分析，我觉得很在理。别尊卑，今选侍既非嫡母，你不是嫡母，又非生母。就是您要您从头算长，您不算长。生母您又不算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慈庆。殿下皇上他退居到慈庆宫，不得守己宴，行大礼，名分道志。大臣们无法给皇上行大礼，没法跟他奏报事情，名分道志，整个乾坤大挪移，反了天了。臣妾获知，我们都很疑惑，您什么意思啊？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就是殿下现在已经十六岁了。正是壮年呢，青壮年的时期啊。内府已终止老成，这内廷里边老臣们很多有本事的。外府已公孤清二。说白了，那外边又有大臣这个武将，内有这个大臣，文臣武将全都有，何虑乏人？您担心没人会辅佐他吗？对吧？不应该吧。后边更损，尚需乳哺而强保父之灾，就是需要你喂奶啊，还是需要你哄着睡觉？更损，十六岁还没断奶吗？你凭什么在宫里边你喂奶啊？哎，乃今不早决断，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就是你说你要抚养这个皇太子或者新皇上，其实你是要专制之实。
我点的这么明了
啊，切恐武士之祸，比喻谁啊？武士
哦，
武则天，开始比喻了，武士之祸再现于今，恐怕您再不出来，估计武则天那朝的事儿在咱们朝又要发生了吧？此正臣所不言。不忍言者也，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呀。你想，啪这上书一上，起扶起殿下，迅速裁断，勿任迁延，就是必须命令他迁出乾清宫。可见这上书是给皇帝上的。当然他说了，西里要结一手啊。他看到这个东西了。好，我觉得大臣写这上书啊，有一部分也就是给你看的。知道你会办道结，也让你看看。人家据理力争，说的全都在理儿。给皇上递折子这事儿呢，西里知道了，气急败坏，多次让这个李光斗就还恬不知耻呢。人家御史大夫啊，左光斗啊，给皇上上书是人本分的事情，并且说的是在理儿。他干嘛呢？多次让李光斗进殿谢罪，就是你得过来磕头，你也说你错了。这不刁蛮吗？混不讲理了。左光斗人家是占理的，所以人家是严辞拒绝，我凭什么给你谢罪呀？
对呀。
西里还是不死心，又派这个太监李进忠。请这个朱额孝啊速来乾清宫，要当面问问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这李进忠去了都没见到天启皇上，这杨莲直接就给大学士杨莲直接挡在这个慈庆宫门外了。那么在初五这一天呢，杨莲一看西里啊还住在乾清宫呢，就催这个内阁首辅方从哲。方从哲是浙党啊，说白了他的一向的品号什么呢？谁腰粗谁胳膊根子憨，我就依附谁，就拍谁马屁。就催这方从哲说你赶紧的看看西里该搬出来了吧。这方从哲呢就非常的懈怠，说什么呀，少缓几日亦属无妨，着什么急呀，多住两天没关系的。
这不就等于两边就较上劲了吗？
对呀、但是这不是较劲的问题。杨莲急了，说什么呀，天子明日登基，不应再返慈庆宫，明天就登基大典了
啊，
您让皇上登基，从太和殿登基完之后再回慈庆宫住去，对吧？这是岂可少缓，就这个事情不能再缓了。
哎，那我就想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这个西里不走，赖着，然后呢，初五了，初六明天这皇上就要登基了，
登基了，
这皇上的登基大典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呢？我们等阿龙下期分解。